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中國無政客大增，其中可能有間諜。第一夫人出行規模堪比副國級，此版名夫說彭麗媛參政作用可能更勝江青。中國投資者利用比特幣轉移資金，警告北京新總統上任前再有美國跨黨派議員訪台。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改变。现在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波顿27号接受新闻周刊电话专访时话：美墨边境门户大开，令恐怖分子有机会乘虚而入，将生化武器带入美国。从美墨边境入美的中国无政客人数大增，虽然很多人声称偷渡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计，但可能有中国间谍混在其中。75岁的波顿受访时话：美墨边境门户大开，令我非常忧心。他表示，我们知道毒枭犯罪组织利用美墨边境保护弱点从中剥削，我的忧虑还包括恐怖分子从边境进入美国，因为这条路线比经过机场和海关安全很多，外国政府的间谍亦能入来。波顿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2018年至2019年间在川普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离开川普政府后，波顿则经常批评川普，但波顿受访时说川普的边境政策较为有效。波顿说防止非法移民的最佳之道就是建立阻吓，这一点川普有做到。他说中美洲或南美洲人民非常理性，如果研判跨越中美洲走过墨西哥来到美国南境，却不得其门而入，很快就会打消闯关念头。他表示，由于边境管控松散，对于想将生化武器带入美国的人来讲，简直易如反掌。他指出，过去几个月里面，从美墨边境入美的中国无政客人数大增，同样令人忧心。他表示，很多中国无政客声称偷渡入美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计，但可能有中国间谍混在其中。他指出，除了中国间谍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不同国家的间谍。波顿表示，如果有心人士认为只要有足够耐心，就能够从美墨边境完成各种事情，民众的安全感将会降低，美国面临危险的威胁则将增加。波顿进一步指出，忧虑重点并不在于非法入境人数多少，而在于非法入境者当中可能藏住哪些人。在我看来，这个是国家安全威胁。他说，从美国移民政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应该要有更多合法移民，但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之间的差别在于，透过合法管道，美国可以决定接受哪些移民，而不是移民径行作主。 波頓指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主權精神，完全不是對移民存有敵意。簡而言之，我們應該掌握決定權，而不是聽天由命。中共黨魁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到湖南長沙考察結核病防治工作的消息，經中共官媒高調報導後，引發外界對彭麗媛參政的持續討論。資深媒體人池板明夫認為，彭麗媛是中共政壇正在
奄奄升起
的一粒政治新星，她所起到的作用可能勝於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的妻子江青。3月20日，第一夫人彭麗媛在長沙考察基層肺結核的防治工作時，陪同的是兩位中共政部級官員，中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黃鶴聖，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這個是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至少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官員到地方視察的接待規格。相關報導引發外界持續的關注和評論。中文撰稿人、獨立時評人蔡慎坤認為，彭麗媛在短期內不會走上前台。他在社交媒體 X 上貼文說，習近平在福建時他們夫妻關係並不好，確定儲君地位後，彭麗媛才淡出演藝圈，現在他們的關係究竟怎樣，是彼此同心還是相互利用，恐怕還不好下結論。就好像毛澤東當年對江青亦不是完全信任，至少短期內看不到彭麗媛正式進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職務的跡象。但彭麗媛在一些重要人士上或者已經有了佔據權，但八九民運領袖王丹認為，這個是彭麗媛從政的信號，因為對於獨裁者來說，將位置傳給家人是一個最理性的判斷。資深媒體人日本產經新聞駐台北支局長池板明夫則認為，無論是從中共歷史角度、當下中共的內部情況，還是個人素質角度上來看，彭麗媛參政的可能性都很大。此版明夫在一個評論視頻中表示，從歷史文化角度來講，凡是獨裁者一定是多疑的，當他多疑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只相信自己的家人，比如毛澤東當年重用江青，新加坡的李光耀傳位給李顯龍，北韓從金日成傳到金正日，再傳到金正恩，最近又將他十幾歲的女兒搬出來了。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定於一尊，我想他對他女兒一定是重點栽培的，將夫人重用起來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可能性。其次，習近平現場面臨著無人可用、無人可信任的境況，毛澤東當年重用江青亦是同樣的原因。當年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但是他對周恩來和林彪亦非常不信任。毛澤東和江青雖然夫妻關係並不是很好，但是他們有個共同的女兒，他們的政治利益是相同的，並且江青身上是帶著毛澤東的符號的，很難投奔其他的派系。因此在1969年的時候，就將江青從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口氣提拔到政治局委員。當下的中共政壇，習近平將過去幫他做事的團派已經完全清理出中共的權力中樞，而他自己提拔的李尚福、秦剛等習派人馬亦被清算。另外，現在我們看到李強和蔡奇之爭亦是越來越明顯，李強最近亦有些不受習近平待見的感覺了。習近平身邊的人好像走馬燈一樣不停地更換，顯示他亦不信任身邊的人，而周圍的人對他亦不是忠誠而是害怕。但彭麗媛畢竟是習近平的家人，亦有一個共同的女兒，而且彭麗媛是帶著習近平的符號的，他不可能和其他人聯手搞自己，習近平想令彭麗媛出山是有這種可能性的。外媒28日報導，資金正在流出中國，中國投資者大量買入比特幣，利用加密貨幣作為漏斗轉移財富，而中共當局對億萬富翁的打壓、經濟增長乏力和股市下跌是資金大量外流的驅動力。加媒 The Globe and Mail 3月28日報導，中國投資者正在大量買入比特幣，這個解釋了依輪比特幣牛市上漲。英國《衛報》指出，對中國億萬富翁的打壓、經濟增長低迷和股市下跌正在引發中國資金大量外流。加媒報導認為，比特幣2100萬枚的上限 創造稀缺性、數字黃金對沖通脹等因素，成為資金瘋狂湧入的可能性，解釋比特幣的耀眼上漲一直是傻瓜遊戲。報道說，還有另一種理論，中國經濟放緩和對富人的打壓是比特幣近期飆升的原因。報道認為，財富正在流出中國，而比特幣正在漏斗。從技術上來說，比特幣在中國是非法的，它亦正在成為一個全球品牌，而中國投資者和消費者都喜歡全球品牌。例如，中國是保時捷最大的市場，亦是法拉利最大的市場之一。2023年12月，一枚比特幣價值42,000美元，最高價格在短短3個月內上漲了 75%。 儘管在過去幾日下跌了約 15%， 比特幣在過去一年中仍然是全球表現最好的資產之一。 The Globe and Mail 報導說，儘管犯罪分子喜歡使用加密貨幣洗黑錢，但加密貨幣在現實世界中的好處仍然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加密貨幣經常被盜、欺詐和欺騙案件有時非常嚴重。儘管如此，近幾個月來，比特幣和其他大型數字貨幣已經飆升至令人眼花撩亂的高度。報道認為，中國經濟已經放緩，負債累累的房地產市場可能即將崩潰，投資者紛紛逃離其他開發商。英國《衛報》最近亦報導稱，對中國億萬富翁的打壓，經濟增長低迷和股市下跌正在引發中國資金大量外流。2023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缺口195億美元，這是資本外逃的一個指標，真實數字可能要高很多倍。報導提到，中國人正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大量搶購豪華公寓。移民顧問表示，成千上萬的中國富裕家庭正在離開這個國家。儘管有跡象表明，要證明富有的中國投資者正在使用比特幣來對沖他們的財富是很困難的，但根據紐約區塊鏈研究公司的數據，2023年中國的加密貨幣投資者賺了 11.5 億美元，這個公司還表示中國的加密貨幣交易正在飆升。3月27日，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情報暨特種作戰小組主席帕格曼率跨黨派議員訪問台灣。28日，這個訪問團會見了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和即將在5月20日上任的新總統賴清德和副總統蕭美琴。帕格曼表示，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區域的關鍵夥伴，兩國有堅實的安全合作及經濟連結。訪團依次嚟台，要展現美國國會對台美夥伴關係的支持，未來亦將繼續令其他國會成員了解這一個戰略夥伴關係對於區域未來的安全至關重要。這個包括台灣強健的海上戰略，以及雙方如何一起努力實現共同目標，以抵制中共在這個區域越來越具侵略性的行動。伯格曼曾經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以中將軍銜退役。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負責美國國防部及各軍種的監督及撥款，並審查每年的國防授權法。在美國國會正在準備草擬2025財年國防授權法之前，曾經參與過國防授權法立法程序和討論的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的政策幕僚亞歷克斯·惠勒茲·格林告訴美國之音，他希望新的國防授權法能夠有相關條文加快對台灣提供安全系統。這些武器系統對台灣的阻壓能力非常重要，不能夠受到烏克蘭戰事的耽誤。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國家安全中心高級政策顧問的惠勒茲·格林則認為，台灣要在2027年前做好阻壓中共進犯台灣的準備。前美國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曾表示，中共可能會在2027年攻打台灣，但時評人士陳破空卻認為，從香港急急通過《基本法》23條來看，中共或者突然發起武攻台灣。陳破空在自由亞洲電台撰文分析，中共只用了12日就通過了香港《基本法》23條，草案委員會僅用了39小時就完成逐條審議，共181條草案條文， 通過當日所有議員均被溫馨提示，只需發言五分鐘就快速通過三讀。然而詭異的是，在23條仲未在香港立法會進入三讀程序前，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就早於李家超搶先發布了23條已經通過三讀的報導。陳破空表示，這個除了顯示香港立法會已經淪為和中共人大一樣的橡皮圖章命運外，亦預示著或者將有大事發生。陳破空分析說，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極速、狂速的節奏通過國安23條立法，完全不顧及世界的觀感，並且趕在中國發展論壇高峰會博鰲論壇舉行之前，而彼時正是眾多外商高管雲集北京和海南，中共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資的重要機會，何必趕在這個當口火速在香港出籠23條，不是被這些論壇潑冷水，被這些外商當頭一捧。陳破空認為可能的答案就是或者將有大事發生，因此中共先急需港共趕在大事發生前緊急通過23條立法。他指出，所謂的大事就是中共或者突然發動武攻台灣，而無需等到2027年或者2025年，或者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